对行为的反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朗弟兄1959年8月10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街头会士传讲的信息 The Reaction to an Ac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810，历时1小时20分钟。那我实在配不上那个啊，但我确实非常的感恩。那又来到啊这伟大的古老的七叶树之州，为另一场布道大会啊做准备的工作。那上次在米德尔顿的记忆仍然萦绕在我心里，但今晚啊来这里啊，我还以为我永远也找不到那条路了。因为总是不断在变。那这个星期我们期待着，当我们谦卑的等候主的到来时，神属灵的祝福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有六个晚上，就是星期到星期六。那这个团队和我我们在这期间休息了一下。那萨利文弟兄叫我来，所以我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我们想要上来那跟这些优秀的人见面。那神赐给了我们这份极大的荣幸。那六和金这几个小伙子一起来了，那他们要卖书还有磁带等等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那服务要买书和磁带等等的顾客。那我们认为我们会有一些医治聚会或者为病人祷告，那为他们祷告。若主愿意，我们明晚要开始为病人祷告的侍奉。那通常我们都得发一些祷告卡让会众排队上来维持秩序。那还有我想看看会众心里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那我总想先到聚会中感受一下，那看看圣灵要我们说或做什么然后我们再发通知。那我刚才跟六他们来到台上往底下看，那见到这里有个小男孩还有这些坐轮椅的人我四处观看，那种感觉临到了我。这神会让我们为病人祷告。那他们明天下午大约那你们通常几点开始？7:30。那好的，大约6点或6:30或者不管怎么样6:30之前，那小伙子们会发明晚的祷告卡。那我们要开始为病人祷告，若主愿意我们会有6个晚上或5个晚上，那我们可以让全部的人经过，那为所有上来要接受祷告的人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你们大家拿着卡叫到你就上来我们相信这将不是一场拖延的聚会，像我们在肯塔基州所说的，而是一场老式的复兴会。那我知道就在这些露营地有许多人租了度假屋。那我想要是在这附近各处举行整天的祷告会，那会很好的。因为除非你亲近神，不然你不可能从神得到任何的东西。你知道经上记着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如果我们在这里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亲近神，那就让我们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这么做，亲近神。那我想要这么说，只要你心里藏着罪孽，神就永远不会垂听你的祷告，他不会听的。那神被那圣经说，我相信是在约翰一书3章，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即如果我们的心里没有责备， 那几天前我刚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下，那告诉你们有关的事，因为我们不想太匆忙了。那今天给我们美国的遗产带来最大毁坏的就是这个，我们争先恐后，简直要从别人头上踩过去了。那看起来我们都快想从神头上踩过去了，而不是去等候，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在家里经历了一些的试验，那有人打电话，那叫我进去为一堂审讯作证，那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我，那简直把我搞得疲惫不堪。那知道我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一副膏药，不断的在揪着我的脑袋。那天上午我回到家，妻子说你怎么样，我说亲爱的，那些事儿会把一个人搞疯了的。我便坐起来吃午饭，那电话响了，我们有一个接听电话服务，这是牧师住宅的私人电话。这时电话响了，妻子进去接电话，他把手捂住电话说，比尔，又是那些律师。哦，我说亲爱的，我一个下午也忍受不了了，当时大约有六七天了，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我从餐桌旁边起来出了门，我说告诉他们我现在不在家，那边走到房子后面去了。那我感到很难过，我回到了家，那相比我这个男人来说，我妻子是个更好的女人。她走到门口看着我说，比尔，那样对吗？我说当然对了，我已经知道那不对了，但我想让他认为我编的故事有道理。于是我说，是的，我当时不在这里。他说，可是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我说没事的。那我就出门了，那有一个男人带着生病的孩子在等着，我下去为那孩子祷告。那我一直都感到很糟糕，当我到那里为孩子祷告时，有声音对我说，你是个撒谎的，难道你还想按手在这孩子身上吗？这男的从400英里以外来的，让你为这生病的孩子祷告，你刚撒了谎，还让你妻子也撒了谎。这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了，你看了吗？那是错的。于是我对男的说，我说先生，你先待在这儿，我会为你孩子祷告的，但现在我不配为你孩子祷告。我说因为在我为你的孩子祷告之前，我要先纠正一些事情。我说我做了一件错事，我的心在责备我，我必须先把它纠正了。那我赶到律师的办公室敲门，他走到门口说，我还以为你出去了。我说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走到了房子后面。我说先生，我告诉你我做的事。那我向他解释了，我说你们把我折腾哭了，我说我实在不知道，那你们这样问我，那他们做了这事吗？或者你看见了这事吗？我说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反反复复地告诉了你们，但我说我告诉他我去为一个生病的孩子祷告以及发生的事。他说，那他从座位上起来，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那盯着我的眼睛，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伸手握住我的另一只手说，伯兰弟兄，我一直都信任你，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信任你了。那这时我感到好多了。于是我上了车，去了我祷告的小山洞里。我想，那如果你做错了，那就先去认错，然后回到神面前。所以我去到了我的山洞里，祷告了整个下午。我告诉主说，我做了那件事很难过，我再也不适合为他的子民祷告了。那只要我知道我说谎了，我就不可能有信心。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那求你赐给我恩典，我再也不这么做了。我一直祷告到差不多太阳下山的时候，那是在偏僻的旷野里，那一条小溪 从离山洞三四个街区远的地方流过，流进山谷里。那我走出来，树上的叶子很稠密。我从山洞出来后，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那总是那山洞朝东。我祷告了一两天或一两个小时后，那总是出来站在这块石头上，举手赞美主。我希望有一天，即使我躺在坟墓里，当主来的时候，我要起来看到他从东方降临。我站在这块大石头上，举手赞美神。那我赞美完主之后，把手放下来说，主啊，有一天摩西站在磐石穴里，你从他旁边经过。我说，若是你赦免我的罪，你要再试验我。主啊，就再经过一次，让我知道你已经赦免我了，我的罪孽都没有了。那我就去再为生病的子民祷告。那你可能不相信这件事，但在审判台前，你我都必须再一次交代出来，那时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了。那当时就像这里一样安静，到处都没有风，从我的身边一阵旋风刮进树丛里，风刮来了，就在我身旁山洞的边上，从树林里刮了过去。我哭着像个孩子，双手举在空中。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但若是有什么东西藏在我们的心里，神就不会听我们。所以让我们承认一切的罪恶过犯，相信神必将他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在这露营聚会的场地上，那不管是什么，必有属灵大大的浇灌，以致病人得到医治，罪人得到拯救。我会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愿神赐福我们大家。那今晚我必须快点赶到这里，我们动身比我们计划的迟了一些。那我已经挑选了一个主题，是在列王记上17章14节。那我要读一下，若是我要取一个题目的话，我想这么叫，对一个行为的反应，你对自己所做的行为怎么反应。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那一定是个炎热让人疲乏的早上，差不多3年没有下雨了，甚至连露水也没从天上降下。大地都被烤焦了，那无法种植食物，那是一段可怕的时期，饥饿和死亡在街上蔓延，人们为贫穷所困，没有水，那是罪恶和道德败坏的反应，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青少年犯罪的问题，离婚的问题，以及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各种的犯罪，这是我们道德腐烂的反应。没有雨，那妇人一定整夜的祷告了。耶洗别及其现代的群众 把信仰都完全给社会化了，把整个国家带入了偶像崇拜中。那个是亚哈做王的时候，他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王，因为他只是个边界的信徒，一个地上最邪恶的人，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宣称信仰基督教，却只有足够的信仰让他们恶心，使他们说，我想那样做，但我的信仰不让我那样做，我不该这么做。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可怜的人。如果我们有的只是那个，那我们就该把它埋葬掉，去得到更好的东西了。那亚哈向他拜偶像的妻子屈服，把整个以色列带入了偶像崇拜中。你说，伯纳罕弟兄，你把它跟今天我们的国家比较吗？是的，先生，我们整个国家都被偶像崇拜彻底的遮盖了。我们可能没有敬拜木制的动物等等，我们以为那才是偶像崇拜，但偶像崇拜并不都是由那个组成的。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汽车还有衣服，那以及我们所做的事儿，把它们当成了偶像，在你和神之间的任何东西都是偶像。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当成了偶像，我们绝不可这么做。神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唯一对象。那当然，整个的国家都被王的条条框框统治着。那王说，这个没有问题，那这很时髦，那所有的人都想时髦，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想要时髦。你可以打开电视，那发现某个女人抽着烟，说要时髦就抽某某牌的香烟，那下一处那喝着啤酒，说要时髦就喝某某牌的啤酒。我们不想要时髦，我们想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要向时髦的潮流看齐，而是作为基督徒回到神话语古老的砍伐线上，像男人女人所应该的那样，靠全能神的命令来生活。耶稣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必须靠着道生活。但今天我们却想要像别人一样的时髦，那政府也认可这样了，今天的政府也是这样认可的。那几年前，25年前、50年前，如果女人穿的像他们现在这样走在街上，就会被投在监牢里。但政府却认可这样，而我们想要时髦。我怀着对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政府所有一切的尊重说，这是魔鬼的工作，这个是魔鬼在做工。我单单相信圣经老是毫无掺杂的福音真理，但是那过去喝酒在人们中间是道德败坏的，而现在你发现十几岁的小孩子就开始醉酒了。那过去玩纸牌对基督徒来说是错的，但现在几百万所谓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教会里边又玩纸牌的娱乐，送小汽车等等做奖品，玩邦克游戏，这纯粹就是彩票，这是错的，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可耻的，更别说是永生神的教会了。 但是王说这在他们的日子没问题，所以人们拆毁了神的祭坛，建了巴利的祭坛。今天我们摘下了圣洁和公义的老式旗帜，升起了宗派的摩登潮流。我们属于某个了不起的派别，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属于某个派别，那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跟神有一个重生的经历，被圣灵充满，被洁净，脱离犯罪的生活，在神和人面前清洁圣洁的生活，那就除掉了死亡的毒刺，死亡就成为得胜了。那今早我跟妻子说话，那我告诉他说，那我们谈到死亡，我说自从30年前我是个小伙子得救的时候起，从那时起好像我就在噩梦里。他说你这指什么呢？我说在这一生中有件事发生在我里面了，使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片土地，我正在摇醒自己。有一天死亡会叫我醒来，去到主的同在中。你做过噩梦吗？那你想要从梦中醒来，你拽呀跳啊，想要醒过来，因为你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远远超过了噩梦的实际。对每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一向都是如此。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说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正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他们否认那种东西。几个星期前那我们去杂货店，那我们注意到一个妇人穿着裙子，那是我们很长时间才看到的最不寻常的事了。那所以我们，那美达对我说，他说比尔，这怎么回事呢？我说亲爱的，事情是这样，我们不想适应这个世界。他说那有人说，那我收到了信件，说你像这样做那些的评论会毁掉你的事工的。我说如果传讲真理毁掉一个事工，那这事工就应当被毁掉，没错。妻子说那是什么使基督徒觉得不一样呢？我说当我在瑞典是在芬兰，那女人在澡堂子里边给男人洗澡，那人们说他们是护士，那是他们的风俗。那当我在巴黎时，其他所有的房间都是男人女人住在一起，那是巴黎的风俗，他们不把这当回事。那当我们待在基督教青年会时，我向马尼能博士提到，那他们要我下去洗个桑拿浴，那我原以为这很好但不是跟女人在那里。所以他说可是巴兰弟兄，那些人是搓澡女工。我说但这是不对的。他说那你们美国的医生给你们的女人做检查又怎么样呢？瞧就是这样，瞧半斤八两，但那是你所属的国家和风俗。当一个男人或女人从神的灵重生了，他们就是从一个圣洁的地方生的，这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正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你的灵是从上头来的。他说那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只要我们在肉身里我们就是，但当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属天的，属神的，我们是神国度的公民，住在那里的圣灵进入你里，使你举止外貌思想跟圣灵在我们要去的那个国度里所做的一样。肯定的，偶像崇拜接管了。那先知说所有的传道人在重大的压力下离弃了， 因为人们要求这样，人们要求这样，传道的事工就屈服于那种的东西了。今天也是一样，许多好传道人在重压下屈服了，因为会众这样要求，否则他们会离开他的教会的。许多时候大的宗派如果他们抓到一个传道人传道反对抽烟等类似的事，他们就会把他逐出教会，传道人不得不在那重压下屈服。但当时有一个人没有在重压下屈服，他们憎恨他，但他坐在山上，神告诉他去那里，神有乌鸦供养他，给他水喝。他没有向他们摩登的潮流下拜，他仍然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同一位圣洁的神。我很高兴神今天仍然有一些相信同样事情的人，而不管世人说什么，他们仍然不向着现代宗教的现代潮流下拜，不向人们传社会的福音。他们相信神仍然是圣洁的，他们相信神要求圣洁，神要求新生，神要求以罪分离。哦，我知道耶洗别憎恨他，但神爱他。神就要带他的先知下山，带他进入山谷了。那个妇人一定是个好女人，不然神绝不会挑选他接待先知。虽然他是个寡妇，他一定很年轻，他有个幼小的儿子。那他是个义人，不然神绝不会挑选他的。那他丈夫死了几年后，他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了，坛里的面开始短缺了。那当然作为一个母亲，那她会给自己限量啊，喂养她幼小的儿子。最后她开始看到儿子的衣服磨破了，那自己的胳膊肘也许从袖子里露了出来，一碗又一碗，也许她只能给儿子一小块玉米饼，然后把它放在床上。那也许一碗又一碗，儿子会醒来说，妈妈，我饿，你不能给我做点东西吃吗？也许第二天夫人会不给自己做饼，而把饼给他儿子。死亡悄悄爬到了门口，当那点面用完后就再也没有面了，再也没有调和的油了。当坛里的面越来越少时，死亡就越来越逼近了。最后也许他们一个星期吃两块饼，然后就降到了一块饼。神行事很奇怪，不是吗？他允许我们去到最后的关头，走完最后的一段路。那你知道神喜欢这么做，他对希伯来少年这么做，他知道他可以信任谁，所以他允许那些少年走向烈火的窑炉，直到他们几乎都能够闻到烈火的气味了，他都没有行动。但时间一到，他就会行动的，他会行动的，但他要一直等到他自己的时间，他想要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知道他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立场，当他知道你选择了立场，他会允许撒旦把你带到最后的一段路上。但记住，神仍在那里，他想要看你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哦，我相信神是医治者，是的，我肯定相信。第二天你仍然有疼痛，哦，也许我根本没有得到医治。 你肯定得到了。神只是想看你对自己说的话是如何反应的。你说，哦，赞美神，我相信圣灵的心。第一个小的试探一出现，你就像电锯一样跳走了。神想要看你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他想要试验你。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必须先受管教试验，每个到神面前的孩子神都让他经历试验，看他如何反应。任何人，哪一个化学家，其他的任何人，总是会试验一些的东西。那大的管子，那我过去为煤气公司工作，他们通过在管子一头堵上塞子和阀门来测试那些的管子。我现在不记得他们要给那些的管子施加有多少磅的压力了。那如果那里有一个沙粒那么大点的孔，那管子就会炸开。那如果管子承受不了测试，就会被扔进废料堆里。那当你被放在试验下，当你就要被用来给神做一个见证。那像坐轮椅的这位女士，那这个男的，这个小孩子，还有你们底下的一些的人，那也许你们是基督徒，那纳闷自己为何被放在这试验底下，神就要使用你的见证了。但他想要看你会有什么反应，所以的施加压力。如果你爆炸了，神就不能用你做任何的事情了。但如果你坚持住，承受住了试验，那这个小妇人，我能想象看到她在最后的那个晚上，她知道坛里只有一把面和一点油，只够给她和儿子做一个小饼了。那然后她就要死了，儿子也要死了，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我能想象整个晚上他走过去拍着儿子瘦骨伶仃的双手，看着儿子破破烂烂的睡衣，他听见儿子在睡梦中翻身说，妈妈我饿，但没有东西可以给他。这是不是很奇怪？那当我们已经尽我们知道的做了一切，那当他祷告了，看到尽头临到了，好像你们这里一些癌症的患者一样，你看到这是尽头了，你在纳闷这是为什么。妇人检查了自己说，主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没有做的。神试验人，好像约伯，他们控告他说的是个暗中的罪人，约伯是义的，地上没有人像他。然而神允许魔鬼夺去他的一切，他们控告他是个暗中的罪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义的，他知道他没有犯罪，但神允许那些事发生，要看你会做什么。你瞧，神和撒旦有一个议题，撒旦说，我要使他当面弃掉你，神说你做不到。于是试验必须临到，你的试验临到，我的试验临到，我们都经历那些试验。圣经说，我们若忍受不了试验，就证明我们是私生子，我们的见证不对，我们不是神真正的孩子，而是私生子。我们不是神的孩子，我们只是宣称是。当你领受圣灵时，他们嘲笑你，你就跟他们回到世界上，这表明你从未领受圣灵。当你见证你的医治，知道神已经为你做了一件事，你的邻居说你疯了，你根本没有好，你说，哦，可能我是没好，这表明你一开始就不配得医治。你在自己的见证上站住，不要让步，站在那里。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闪电划过，雷声轰鸣，约伯坚持到了最后。这个小妇人做了她所知道的一切，然而神还是沉默。但当真实的信心抓住了异象时，就能保持沉默，平静的安息，因为真实的信心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不要忘了这点，信心带着完全的确据安息，不管暴风雨说什么，不管看起来多么的相反，信心带着确据安息，信心可以站稳在磐石上，往坟墓或水里观看，你自己爱人的尸体葬在那里，信心可以眺望海对面，那位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主。信心放心的安息。我们谈到信心，我们讲到信心，但有时候我纳闷，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所谈的，我纳闷是不是希望代替了信心。信心不动摇，不管看上去多么的相反，信心待在那里，它绝不动摇。当摩西被放进那油腻的柜子里，那放进芦苇丛中，被推到海里，那里的鳄鱼因吃小孩子而的肥壮起来。摩西的妈妈约基别带着信心安息，确信他正在把这个俊美的神的孩子放在水上，他把孩子推进死地，直到神能叫他起来。阿们，这让我感到兴奋了。他知道神会看顾摩西，虽然摩西甚至还都没有名字，但神可以给他一个名字。他把世上最甜蜜的小婴孩推进了死地，知道他正在遵循全能神的旨意。信心可以安息，确信神会对此做一件事，因为他知道摩西生来是个拯救者。如果你确信你从神的灵重生了，有了圣灵，神的应许就是你的，我不管魔鬼说什么，你仍然可以放心的安息。信心坚持不动摇的立场，信心不可能安息在人神学的流沙上，而是庄严的站稳在不动摇的万古磐石上。信心带着确据安息在那里，不管什么出现或消失，我的信心锚住了。不管我病得多厉害，情况看上去多么的恶劣，那这个怎么样，但我的信心锚在幔子内，没有东西能够摇动我。那但是你不能够吓唬魔鬼，你必须拥有信心，你不能吓唬他。当你吓唬的时候，撒旦知道，那当你得到了信心时，他也知道。你的心不责备你，你是个基督徒，你有权利去得到神在他的圣书上所做的每一个的应许，他是你的，不管结果是什么，结局是什么，你不看那个，你看的是信心。神把应许赐给了你，信心就站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摇动他。夫人一定是这样感受的，我满足了耶和华所赐的每一个的要求，我已经满足了神告诉我做的一切，坛里只剩下一点面，瓶里只有一两勺的油，只够调这点的面了。但神坐着，天使坐在每个床柱上，观看妇人会怎样反应。如果你确信的是神，已经满足了神需要你做的每个要求，已经满足了你所知道的每节的经文，你爱神，已经受洗了，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心里有了确据，相信神必这么做，那就坚持住，神必领你过去，他绝不失败。坚持住，不管在那个基督徒妇人看来如何， 那也许亚哈和耶洗别在他的王宫里有很多吃的。我们纳闷为什么恶人亨通，大卫曾经这么问过，但神的道回答说，你要留意他的结局，亨通并不是神与的同在的迹象。若是那样，那我们的国家就是蒙福的了，那人们都是基督徒。那当时也是这样，当时的亨通恰恰相反。这个可怜的妇人，她整夜看着那个小孩，她睡不着。那首先她太饿了，睡不着。她知道自己和死亡之间就隔着那一点点的面，她要怎么办呢？她再忍受不了了，她虚弱，她踱着步，边走边眩晕。小家伙喊着要一口饼吃，然而他是个基督徒，是耶和华的信徒。那正如我们今天说是基督徒一样，他忠诚，证明了神拣选他超过其他所有的妇女。神拣选了他，然而他做了一切所能做的事。将近黎明，连鸟儿也不叫了，他们都饿死了，不见了。天亮了，照在房间里，我能看见他坐在一张旧的摇椅上，搓着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他看着小孩子度过了一个不安宁的夜晚，说，妈妈，你能不能再给我找一小块饼？爸爸是个好人，神把他娶走了，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妇人站着，他知道他满足了神的要求，他还有一把面。他走进去，把这把面取出来，放在盆里，把油倒在面里，开始调和。那面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素祭。我们任何神学家都知道这点。当面被磨碎做成素祭时，必须用某种的磨盘来磨，那每个小的磨齿必须把面磨得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当时是什么，今晚也是什么，他今晚是什么，也永远都会是什么。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油代表圣灵，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点，那是我们用油膏抹的原因。那一次在先知学校，伊丽莎上去那里，那他打发学校的几个人出去，那这些先知他们不知道野瓜和豌豆的差别，摘了满满一兜子的野瓜扔进锅里，其中一个尖叫起来说，锅中有致死的毒。伊利亚说，不要激动。他走过去拿了一把面撒在锅中说，吃吧。为什么？当基督被撒在死亡中时，生命就进来代替了死亡。不管你走得多远，不管你沉沦得多低，不管你多么的不道德，不管你多么的堕落，不管你多么有罪，当基督进入人心时，死亡便消失了，生命进入了同一个地方，从锅中的死亡变成了锅中的生命。即使癌症把你吞噬了，即使是肺结核，医生拒绝了你，再也无能为力了，让一点基督进入你里面，让昨日一样的耶稣不是一点宗教，而是一点基督圣灵，带着真实的信心进入你心里，死亡便会逃跑了，生命就会接管。素祭油是圣灵，那是什么？基督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灵，耶稣告诉井边的妇人说，时候要到，神要人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那是道和圣灵。一些人有道，另一些人有圣灵，但当你把圣灵和道调和在一起时，就会有事情发生了。那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他只需要那一点点。哦，神啊，让这点深深的沉入人们的心里。 你可能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我听到人们说我没有多少的信心了，巴拉弟兄，但你已经有的，如果是真正的信心，就把它跟神的道调和，你看会成就什么事。你说巴拉弟兄，我去看了每个医生，去了诊所，我因自己的罪加入教会，我做了这事，我不管你都做了什么，你的信心多么的小，你的信心只够今晚来这里，那就把它跟道调和，准备好。妇人把他们搅在一起，他和死亡之间就只隔着这点东西了。今晚在你和死亡之间，可能也只是隔着这唯一一样的东西，就是你心里聚集起来的一点点的灵，让你能够相信，把它跟神永恒的道调和。当妇人这么做时，我能看见他把破烂的这个帘子拉到后面往里看，小男孩正抱着肚子说，妈妈妈妈，你准备烤小饼了吗？他说，是的亲爱的，只要等一会儿，妈妈正在和面。妈妈，把它掰成两半，你吃一半。哦亲爱的，没关系。他吧，现在是什么道和圣灵调和在了一起。妇人走到院子里去捡，那你注意到了吗？圣经说两根柴，两根柴是什么呢？十字架。那通常出色的猎人或伐木工都知道，你要想让火不断的燃烧，就要从中间点着，把两根木头交叉摆放，点着的，在烧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把木头往里推，那这样就可以烧整个一个晚上。神的祭物就悬挂在十字架的中心。妇人走进院子捡了两根柴，她抬头看，炽热的风，树上没有一片的叶子，院子里没有草，那棵老树曾经立在那里，现在只剩下两根树枝了。他把两根柴捡起来进去烧火，这是什么？自我牺牲。当你将道和圣灵，或将圣灵和道调和在一起，乐意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你准备好说，无论生死，主啊，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去做了，我正来到怜悯的巅峰，献上我自己的心，我不再考虑那事儿，我不再推理，我要把所有的推理扔掉，我只单单的相信神的道。主啊，因为这是你的面和油，是你的圣灵，你的道，你的真理，我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那正是这个妇人所讲的。妇人捡起两根柴，她进去献上。当这一切都完成了，神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教导我，主啊，教导我等候，那等候的不要疲倦了。如果你得到了道和圣灵，将自己的信仰献上，放在十字架上，某事就必定发生。妇人开始回来，就在那时她听见一个声音，她转身观看，有个慈祥秃顶长须飘动的老先生站在门口。那人说，请你取点水给我喝好吗？也许在她的嘴唇上，她准备说，我只有一点水了，水很稀缺，所有的水全都干了。那是什么？神在两头做工。神给以利亚显了一个异象，去一座城里，因为我已经吩咐，这个时候不是乌鸦供养你，但我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带他到穷人中最穷的人那里。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妇人的坛里甚至没有足够的面让她和儿子活过那一天，但是我已经吩咐了，我已经命定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神命定了什么事，他就必须发生，他必定会在那里，神必定满足他。我已经吩咐那里那个寡妇看顾你，供养你。神给了他一个意象，我能看见他走在街上，主一定这样告诉了他，有个看上去老的妇人，其实他还年轻，他的被都脱了， 他肩膀上的衣服破了，胳膊肘都从破了的袖子里露了出来。他走出了院子，手里拿着两根柴。莉莉亚，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大约800年后将是什么？当他走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妇人，他靠在篱笆上说：“取点水来给我。”妇人转过身要说点什么，他心想那是个慈祥的老人。他说话跟普通人有点不一样。神的子民有一些的东西，他们彼此认识，一直都是这样，他们互相认识。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妇人观看，他听见了。他看着以利亚说：“那老人一定有一些像神一样的东西。”以利亚说：“取点水给我喝。”他点了点头，他愿意这么做，开始动身。这时，他又听见了声音：“求你拿点饼，拿点面包来给我吃。”夫人说：“我有的只够我和我快饿死的儿子吃了。我来这里捡两根柴，我已经把面都和好了，都揉好了。现在我捡了这两根柴，生火做饼，他和我吃了，死就死吧。”接着他听到，他又开始转身，他听见一个声音说：“只要先给我做一块。”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什么？要先求神的国。我要怎么满足这个呢？我无法告诉你，但你把神放在第一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被加给你了。但先拿一块给我。瞧，他不必下去拿出最后一分钱，但他必须下去拿出最后一块饼。他不必去找这个那个或换医生等等无关紧要的事，但他必须去了唯一隔在他儿子和死亡之间的东西那里。求你拿一点饼给我。我能看见他顺从的点头，那正是神所要求的。你把道和圣灵调和在一起，自我牺牲，顺从。当神的先知说了什么就去做，持守住。他低下头说：“是的，先生。”他继续走。这时他听见了他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我们所有人都盼望听到的那满足一切的话语，因为从那门口传来了那位先知声音的宣告，说：“因为主如此说。”阿们，那是我们所盼望听见的声音。主如此说：“坛必不空，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神降雨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这样。阿们。哦，有时候变得黑暗了。许多时候我们认为那是黑暗。如果你想看黑暗是什么，你要跟我们到遥远的施工场上去。我们在美国还没有看到什么黑暗，我们很富足，那儿变得很黑暗。但我知道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我们的范畴里边看上去是黑暗。我们认为当我们看到人们生病快死了，那才是黑暗。你跟我一起走过加尔各答的街道，看看他们带着大篮子走过街道，捡起数以百计的死人，把他们举在头顶上，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走到火炉旁边把他们倒进去。至少在这里一个人死了，他还有个宗教的葬礼，有约翰福音14章来给他。但那些人没有约翰福音14章，他们没有布告，人们只是把他们倒进去火化了，把他们从街上弄走，垂死的母亲，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肚子向那儿胀起来，母亲太虚弱了，她都无法从街道上面站起来，祈求一分钱来救她的孩子。再看看我们每个星期天倒在垃圾桶里边的食物，我们还以为我们有艰难的事情。哦，那可能看起来艰难，是艰难。但是朋友，那一次有个德国人画了幅油画，叫做《云》，那是一幅著名的油画，那就像加利福尼亚的森林草坪墓地那里的油画。那油画太大了，他们不得不建一座的建筑物把油画放进去， 那也许是50万或更多美元的建筑物把油画放进去，那是世上最大的一幅画。德国有一幅油画叫做云，当你从远处向它走去观看的时候，它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阴郁，那云层搅在一起，看上去它是一个人所能看到的最可怕的东西，阴沉忧郁的日子，云层聚在一起。但当你走得离它很近时，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天使的翅膀拍打在一起，在天堂欢呼。我们以为自己很艰难，有时候试验临到，那我想到坐轮椅的这个妇人和这些的孩子，你们底下有心脏病的，也许一个星期后就要死了，被癌症吞噬了，看上去可能很黑暗，但如果我们继续走进神，找出神的旨意，那是神的天使准备为神要赐下的得胜而欢呼。有时候是在伪装中的祝福，也许有罪人坐在这里心想，如果我今晚死了我要做什么呢？如果这是我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晚上呢，会怎么样呢？然后怎么样呢？可能看起来黑暗，可能看起来好像你要死了，也许你在这里要为你的疾病接受祷告，你仍是个罪人，你先跟神和好，说为什么我得了这病了，我家里还有孩子，你怎么知道呢？那可能是天使的翅膀拍打在一起，想要让你亲近神，好让你能成为那些孩子的真正的父母。看到吗？那看起来黑暗，就像对着妇人一样，但如果你现在接受神的应许，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生命的水，白白的喝生命泉的水，白白的喝这水，它是给凡愿意之人的。那东西可能加在你身上了，你可能做了那恶事，你们基督徒你心里可能因我刚才说的话受到了责备，因为你心里有罪孽，也许事情发生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你亲近神。那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自从我看到那件事，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原以为我活得很好，但我发现只要神的手从我身上挪开一次，撒旦就抓住我。我们是凡人，那只是在伪装中的祝福，他说我现在更感激神，乐意领我们回去。如果你今晚处在那情形中不认识神，心里受了责备，在你看来疾病等等的东西让你觉得很黑暗，现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检查一下自己的心，看到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责备你，或让你得不到医治，那会让你去不了天堂的。如果有，那就让我们走进祭坛，找出那是不是天使的翅膀拍打在一起，那不是一幅黑暗的图画，而是神要让你来亲近他，他爱你，想要你。我们低头时让我们来祷告。那在祷告前我想问，那是不是有，那今晚这群会众中有多少人想举起手说，巴兰弟兄，请在今晚的祷告会中来纪念我，我也想要亲近神。看看你们的手，会堂到处都是，我想要亲近神，我需要神，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每时每刻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你是否已经尽你所知道的做了一切呢？如果你已经做了，满足了一切的要求，你已经悔改了自己的罪，受洗了，已经尽你所知道的做了一切，看上去神仍然没有回答，那现在我要求你们坚持住，只要继续持守在那里，神坐在宝座上，他知道你的一切。如果你心里有责备，你可能想起你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某个小的罪过，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小事，那么要求你为这事悔改。罪人朋友，如果你从未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不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今晚你在这里，那让我邀请你上来。当我们祷告后唱歌时，我要你上来祭坛这里，站在这里，让我跟你一起祷告。主啊，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心，你知道他们，但主如此说，神的家有一个泉源敞开着，被洗除污秽和罪恶，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沥去全身罪迹。主啊，明晚我们要来为病人祷告，今晚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为了那个时刻而聚集，我们希望此时就开始亲近你。我们不是想要我们的心 撒上母牛犊的灰，而是撒上耶稣的血，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不想要我们的良心被铁烙过，我们想要归向永生的神。我们悔改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毫无疑问，父啊，今晚这里有不认识你的罪人，他们明晚可能不在这里了，他们可能走了。主啊，我们祈求这是一个警告的信息，愿你们知道神带他们来这儿是为了一个目的，使他能领他们归向自己。主啊，垂听我们，我们只能说神的道。现在愿圣灵把油跟道调和，愿祭物，那这里可能有犯错的基督徒说，要是起来到祭坛去我会感到羞耻的，但愿他们能够仰望十字架，看到主所担当的羞辱，衣服被剥光，赤身，人打他，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举在天地之间。愿他们今晚自我牺牲，献上自己的骄傲和想法，还有他们的会员，为要与他们的神来和好。走上前，站起来，求神赦免他们，除掉他们心里一切的罪孽，洗净他们一切污秽的想法，洗净一切的邪恶，一切的脾气，除掉抽烟喝酒，那不管他们有什么习惯，主啊，洗净他们，除掉毒根，使我们明晚能作为一大群合一的会众站立，等候圣灵浇灌在这里，使瞎眼的得看见，聋子得听见，瘸腿的走路，愿罪人悔改自己的罪，今晚上前来认罪，明天他们就能被带到这条小河或这里的某个地方受洗。父啊，求你应允，垂听你仆人的祷告。现在我要求所有心里有罪孽想要被纪念的人，首先我想问，当你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在祷告，如果这里有人还不是基督徒，现在想要成为基督徒，此时准备投降，今晚你已经把一点道跟灵调和，有一点圣灵来到你这里说，孩子，如果你没有我就死了。哦，魔鬼说你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 你那个微小的感觉你应该做得到。今晚你愿意站起来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只要站起来说，我要作为一个见证人站起来，我是个罪人，我的确祈求神的怜悯。当我们等候时，你愿意在会堂的任何地方站起来吗？不要感到羞耻，神赐福你先生。只要继续站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神赐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神赐福你先生，是的，没错，只要继续站一会儿，神赐福后面的你，年轻的女士。还有别人吗？神赐福你，年轻的女士，是的，只要在会堂各处站起来。你说，伯兰弟兄，请在祷告里纪念我，我是个罪人，我不认识神，但我心里有东西告诉我，今晚我刚接受了足够的道和一点灵进入我里面，可能我的坛子已经见底了，但现在我走出来，我从这里跨出去做一个承认，说我错了，求神怜悯我，我想要从这噩梦中醒来，去得满有荣光和永恒的生命。还有其他人此时想要跨出来，想要举手吗？只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是个罪人，现在我想要作为一个见证人站起来。现在我在问，当这些人站着时，如果有任何基督徒感到有点责备，有点苦读，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的，那我要求你有罪孽的基督徒，那不要感到羞耻，神知道他正在对你的心说话，你愿意站起来说，神呢，我不以你为耻，我是对自己这么做感到羞耻，我要站起来祈求你赦免我，我要得医治，我要在这聚会期间领受圣灵，我要从你来的祝福，我感到我的心在责备我，我错了，我做错了，我接受了一些的东西，我说了一些的话，我有罪了，我要为此而站起来。现在你愿意站起来吗？神赐福你，神赐福你，睡的会堂里到处都是，睡的站起来说，我承认我做错了一些事，你不用向我们承认，你向神来承认。站起来，你们剩下的人，觉得你们心里有东西会拦阻你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有什么东西，那件小事可能会拦阻这整个的聚会，可能会拦阻坐轮椅的这个的妇人得着医治，可能会帮助坐在这里残疾了的这个小孩子走路，那当你们站起来时， 我想知道你们愿不愿意，那我知道你们是真诚的，我知道你们是，我想要个别的为你们祷告，那我不经常这么做，因为这都是医治聚会。我想要你从这里走上去，走到祭坛这边，在这里站一会儿，让我来跟你一起祷告好吗？那现在走出来，那走出来，是的，你们每个人，所有站起来的人请走出来，那些做了错事的人，心里有罪孽会被承认的罪，那请走出来。那现在一个残疾的男孩转动着轮椅上这里来了。神啊，我尽我整个的魂心和身体祈求这人从他的情形里面得着医治，来过来，走出来，是的。那让我们其余的人现在唱歌，那我们让他们过来了。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你的声音有力安慰我孤苦。你现在愿不愿意起来？你们从未站起来的上来吧。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切切求助此能力，我来救。现在当我们哼鸣这歌时，让我们低头。痛悔的朋友，我要你现在带着你的一切上来，你已经把它带到十字架了。那我作为主的仆人，我要告诉你，主如此说，承认罪过的必蒙连续，遮掩罪过、隐藏罪过的必不亨通，祈求怜悯的必得怜悯。有什么对你们说话，结果你们上了，那是圣灵。现在我要你求主，那正如我相信你已经得了赦免，肯定的，就是你们的罪没有了，因为当你站起来时，你做了一个见证，你为耶稣站立，他必为你站立。你们若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为你做见证。那些话不能落空，他们是神的道。耶稣现在正在父的面前为你站立，你的罪在宝血底下。那当我们一起祷告时，我要所有正在祷告的基督徒现在跟我们一起祷告。可称颂的主，今晚这里站着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错了，他们一些人直到今晚才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但他们站着，因为他们想要接受你，他们想要你来怜悯他们。现在照着你的道，你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今晚神已经把这些魂作为爱的礼物赐给了基督，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因为没有人比我父更大。现在他们是你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当你对他们说话时，他们就是你的了，他们在创世以前就是你的。今晚福音的网把他们拉到你这里，他们是你的。主啊，顾念他们，我们把他们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怜悯温柔地待他们，你那些孩子在这里，他们心里有罪孽，或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说了什么错事， 也许今晚听了我的见证，我也做了错事，必须把它纠正。主啊，他们也来了，让他在旋风中经过了神，让他今晚经过这里的每一颗心，清除他们的罪孽，在羔羊的血中把他们洁净，更新他们的信心和灵，进入圣灵的伟大团契里。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他们痛悔地站着，在会众面前做了完全的承认，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想要正确。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啊，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必做这事。现在我们正在等候，我们低下了头，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还没有领受圣灵，想在祷告中蒙纪念要领受圣灵的，请举手。神赐福你。那我想右边这有一个祭坛，那这里有一个预备的祭坛，我要求站在这里的这些人，你们一些人带着坐轮椅的男孩走到这祭坛，到我右边，等一下我们要在那里见你们，从那边过来。我要问你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洗的人，你们想要领受圣灵，这里就是让圣灵开始的时候，你们在露营地这里，你们就处在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们知道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人能够进入被体，叫睡着的童女也都不，其余的死人等一千年完了才复活。是的，从这边走出来，我的朋友们，是的，做父亲的，你们所有的人过来这里，这边的年轻人把坐轮椅的男孩推过来好吗？那你们所有的人请从这边下来，从这里下来，那聚在这里为神给你做的事，向神献上几句感谢的话语，从这边下来。那你们想要受圣灵的洗的，那你们也要上来这里吗？那走到这里来，站起来说，我是认真的，巴拉罕弟兄，我认真的对待神，今晚我心里得到了一点道和一点圣灵告诉我，如果我把神的这个应许跟向我说话的圣灵调和，今晚我就能领受圣灵，我上来领受。你里面有足够的圣灵告诉你说神今晚会为你做这事吗？那如果有请举手。那如果你相信你里面得到了足够的勇气，有足够的圣灵确信圣灵告诉你今晚你能够领受这洗礼吗？那如果有请上来这里，那让我们来做个祷告，那过来这里让我们能为你按手祷告，那你愿意上来吗？那如果真的想要，那现在就上来。是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经这么说的，神不可能让他的道落空。你现在怎么办？你正在做准备，你寻求圣灵多久了？很久了。你寻求圣灵很久了，那今晚他在这里，怎么回事？也许你低落正准备放弃了，那怎么回事？那我有一些合作的传道人，请他们跟这里这些人过去，指导他们如何的祷告，向神献上感谢。那这里一些认识神的传道人，你们这里任何认识神的弟兄，过去那里，你们四五个人过去那里，那里面一些人跟这些人站在这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你们会堂这里有多少人是福音传道人？请举手。福音传道人，我们不问你是哪个宗派的，我们要你过来这里。那过来这里，你们所有的传道人，我们需要你在这里，这是时候了。你们所有的以利亚过来这里，这是把油和面调和在一起的人，他们在这里要接受，他们在这里要得到圣灵。让我们上来显明我们有主如此说。你们相信圣灵今天是给你们的吗？彼得在五旬节是怎么说的？众人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对吗？ 就是这样。他们在圣经的时代怎么做的？按手在他们身上。现在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你们所有的传道人站在旁边祷告，然后我们要带他们到祭坛旁，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要领受圣灵。你相信吗？那是六个晚上这样的聚会，你不要爬起来直到圣灵给你施了洗，然后就会有一场复兴在这里爆发。这是动真格的，我们现在来动真格的了。我们要这么做，神应许了，魔鬼不能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我们要待在这里直到事情发生。是的，现在我们低头，你们所有的基督徒现在为这里这些寻求圣灵的人祷告，还有你们在旁边的传道人。父啊，这里这些人都是已经认罪的基督徒，但他们在圣经里读到只有那些灯里有油的人才能够进入婚宴，他们今晚上的领受有，刚才他们看到因为坛里已经有了面，所以圣灵就在那里调和，他们上来自我牺牲，要感受圣灵洗炽热的火，这火要在他们的心里照亮基督的十字架，用能力荣耀和圣灵的洗来充满他们。主啊，求你应允，神受膏的传道人站在他们旁边。主啊，我们在这里做出信心的祈祷，我们要看到大的复兴在这个社区及其附近爆发，使每个教会都成为燃烧的火焰。主我们的神啊，我们今晚来就近你，我们相信你不会拒绝我们。愿这些人每一个，从这小男孩和小女孩一直到最老的，都领受圣灵。正如基督在过去的日子说的，作为他的仆人，现在我们说你们领受圣灵，主啊，向他们吹气，就是生命的灵，愿他们现在去领受圣灵。那现在带他们去了右边，你们每个寻求圣灵的人去了右边，传道人跟你们一起去，那过去那儿待在那里直到圣灵降临。我想要跟其他的会众待一会儿，那不会为病人祷告，那记住这点，那我们要把事情开始对了，然后才会做对的事，若是有错的事，他又会回来的，我们要把这个纠正过来。阿们。那去右边，去那里传道人，你们这些做指导的现在跟他们一起去，那心里定义，你不爬起来，即使需要从现在一直到星期六的晚上，我要等候多久呢？直到你领受了。直到多久呢？直到你领受了圣灵。那有多少志愿工作人员在会堂里边工作的？那无论男女，那想跟这些人一起去的请举手。神祝福你，罗塞拉姐妹。好了，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吗？那这里还有别人好的志愿工作者想要在圣灵充满某个人时在场吗？你想要这么做吗？那你们任何女的，任何的男的，那么女的去女的那里，男的去男的旁边，站在那里要真诚，赶出魔鬼，打败他，他是个被打败的家伙，你相信吗？他只是个纸老虎，他没有合法的权利管辖我们，我们是自由的儿女，从神的灵而生，我们对这个有权利，这是神的产业，我们相信。那这里还有人是罪人，从未站起来想要举手说巴兰弟兄请纪念我，如果甚至没有勇气上去，但为我祷告，愿神让我大大的确信，那下次我就会来祈求神存留我的生命。今晚没有什么事故或什么的事，那是我明晚能够再来这里。那你愿意举手吗？任何心里有罪孽没有上来的人请举手，要对这点诚实，请举手说请为我祷告巴兰弟兄。多少人生病受痛苦的请举手说我来了，我要接受祷告，我想要正确。好了，现在就承认你一切的过犯。那你还有从现在到明天下午明天晚上的这段时间，我相信神要在这里行更多的医治，超过了以前在这地区所行的，我相信。阿们。主赐福你们。好了，现在让我们唱歌，我们一起起立。我是可需要你亲爱，亲爱的神，奉耶稣的名，我为这些手帕祷告。主啊，愿你赐他们大能医治这些手帕所属的人。父啊，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萨利文弟兄过来这里， 你现在要解散会众吗？我需要你，愿主赐福你们。